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加拉太书第三章。那么加拉太书第三章是为着福音真理的辩证，其中的一到五节是加拉太信徒得救的经历，证实因信称义的道理。再接着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呢，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事实，证实相信才是正路。那么再接着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是上帝应许之约，是在颁布律法之先，所以应许优于律法。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段落的上半段，十五节到十八节。其中的十五节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之约既然已经立定了，那么就不能废弃。十六节让我们了解神应许之约的中心，那个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十七节呢，神应许之约是在颁布律法以先。再接着十八节，神赐给产业是凭应许，不是凭律法。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让我们一同的来看今天的这段圣经经文，也让我们预备心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我们一同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到十八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一节圣经经文，必须先了解当时的背景。当时遗嘱的立约人并不需要咨询或者是征求受会人的同意，只要合法，他人是不能够有所增加或者是有所删减的。那么经文的一开始说，弟兄们，也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意思就是让我从人日常的生活和作为来举出实际的例子。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是以人的文约来解说恩典之约的性质。文约既然已经成立，凡是真诚的人绝不致废弃或者是添加。而且呢，书立文约的 必定是照着所定的去实行。弟兄姐妹，人的约是有效的，那么神的约更是如此，更是有效。约束的效力全在于立约人的意愿。同样，对神的约来说，律法的行为不会叫神的约生效或者是失效。神的恩典之约坚立，它的效力不会被后来的律法所影响。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弟兄姐妹，这里的子孙原文的意思是种子，而且是单数字。那么在这里说所应许的原本是向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子孙后代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这里子孙原文就是种子，是单数，所指的就是基督。弟兄姐妹，约是神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应许呢，是约的基础。神对他应许的信守，也要让人以信来回应。由应许建立起来的关系，就是恩典之约。这约的受约人共有两名，亚伯拉罕和基督。亚伯拉罕承受了神的应许，您可以参考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而他的所有子孙因信而生的人与他同作后嗣。基督来到是实践了神承诺使我们得到祝福的应许。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弟兄姐妹，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不能被那430年以后才有的律法废掉。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预先就是还没有律法的时候。所立的约就是神赐予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的应许，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也就是指在西乃山下颁律法的事情。您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2章40节到41节，还有19章跟20章，叫应许归于虚空，不能叫应许归于虚空。意思就是神赐给他们律法，当然不是要废掉以前的应许。公义信实的神对于他所应许的当然是完全的履行责任。在承受应许430年以后才有的律法，不能废掉或者破坏应许。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弟兄姐妹，这里的产业包括了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一切属灵的福气。律法和应许是不能并立的，若产业救恩可以因为行律法而得，那么应许就算废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从15节到18节是证明律法不是以救人为目的，而上帝的救恩才是以救人为目的，因信让我们称为义人。弟兄姐妹，但愿借由今天的 圣经经文再次让我们思想因信称义是何等浩大的恩典，让我们思想神的应许之约是何等的美好。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上帝的慈爱永不改变。律法让我们知罪，而上帝的恩典让你我因信称义，得享上帝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这福音当中再一次领受上帝他那浩大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多学习行走在上帝的心意中，更多的认识神是何等的宝贵。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弟兄姐妹，对你我有所扶持，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让我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为您守望祷告。那么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一本非常好的讲道级的书，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领受神的话，帮助有讲坛服事的弟兄姐妹能够借着这本书更懂得如何分享神的话语。书名叫做《港九培灵研经会讲道集》。我再说一次，书名叫做《港九培灵研经会讲道集》。港九的港是港湾的港，九是七八九数字的九，港九培灵研经会讲道集。那么我就等着您来跟我索取这本书了。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我齐云才会收到。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那么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给我，齐云也将一一的回复您的留言。我就等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教会中，最富有的就属温州教会，包括海外许多由温州人建立的华人教会，也与故乡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结构完整，更享有丰富的财政资源。然而无形中却也容易产生温州教会至上的优越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的教会都乐意视其他的教会如同自己，在一主一信一喜的原则下彼此合一同工，以谦卑束腰互相顺服。愿华人教会谦卑有爱的榜样成为社会上的见证，叫人被主爱恩感，将荣耀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